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
准
风乐
坛，
我是老朱，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那么本期节目呢，是为网易云音乐三八妇女节播客特别企划，在网易云音乐搜索妇女节播客，还可以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
今天这个算是一期特别节目啊，我们两个男性，两个男人为三八妇女节做的一期献礼节目。对，其实这个话题不是很好聊啊，很容易这个两边不讨好，就是很多男性觉得你们这是叫什么媚女，
什么
女生呢又会觉得我们这个女妇女节女生的节日，你们俩男的凑什么热闹来聊什么女性话题。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容易落入一种像一个蝙蝠的那种，就是两边都不承认 你的这个身份，这样一个尴尬处境吧。对，
嗯，你都说清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女性主义的话题，其实更大的风险是大家觉得，哎呀，你们两个男性啊，爹味发作，又要做一个叫 mansplay 爱说教的男人，试图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女性主义的这个风险。对，然后我们身边的两位女性家属也力劝我们不要加入，不要聊这个话题，
表示了巨大的担忧和焦虑。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在这个网易云音乐提出这个概念我是非常坚决的答应了，我是觉得我必须要聊，而且我特别想聊。很大部分程度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近几年在女性主义大家热议的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在变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饭局文化以前是非常有典型的，尤其在北京啊，就是这种要一群中老年人，尤其是带一定社会资源的这些人组局要吃饭，必须会邀请一些年轻的漂亮的女孩来参加。这种饭局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文化圈都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文化。然后呢，期间要喝酒啊，表演节目，那这更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谈资。尤其在前几年还出现过某大 V 在网上发表过类似的对饭局文化的一些男权或者男性的视点，引起大家批判。在这种前提下，近几年我参加的或者我感受到的这种饭局文化里边，比如说让女性喝酒，比如说领导劝酒，这种文化已经慢慢的消退了，在我视野里边是消退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受到的，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可能还存在。
对，可能是。所以我自己很大感受就是说，在我们身边认知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现象里边，因为有了一批又一批的这种所谓女性主义的观点和理念的输出或者表达，以及年轻一代更年轻的他们的这些人的这种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表态，就是领导劝酒不喝，对不起，我不喝，我不爱喝酒，我不喝酒，类似这种啊，其实在整个社会风气上有了很大的改观。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并不是理论本身，我们要聊一个所谓好像我们要表达一个对女性主义的观点的看法，或者说我们要重新解释什么是女性主义。对不起，我们做不到。我们更多的还是比如说从我们的本行影视行业从业者，甚至从我们从两个男性吧，80后，从这个成长经历里边，我们的女性主义的某些性别观念或者是一些文化层面上的对性别的认知，如何从女性作家、女性创作者和后来的影视作品里边得到一遍又一遍的洗礼吧，如何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要把焦点聚焦在我们自己自身身上啊，作为两个男性面对着这种浩浩荡荡的女性主义浪潮，看看我们是如何被洗礼的，如何被影响的，我们是如何理解女性主义的，或者是如何成为或者接近女性主义的。这个是可能是我们要把这个范围给缩小，缩回到我们自身的个体经验，个体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性的个人经验上面，作为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一个核心吧。对，
所以首先还是这个叫有点叫免责声明，或者有点叫先自己先保护一下自己，就是我们并不是来说教的啊。如果也许你听到了一些好像在说教的那种所谓的词儿，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论化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什么上野千鹤子啊，包括一些像戴锦华老师的一些非常理论化的一些描述，对于女性主义的表达，这些可能在我们的视野里边都是在正在学习中啊，就是不是一个 完全的掌握好像理论大棒，说今天要输出了，今天要向社会贡献一下我们的观点了，这种看法。
是，
对，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从我们的成长经历里边，两位八零后的中年人啊，中年男性目前也是一个中年人的状态了，在成长经历里边如何接触到女性主义这个概念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接触到的，但是我小时候或者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的这个成长经历里边，童年的记忆里边，我回想起来最早最早给我产生一种女性的非常强的表达意识的其实是女性作家，因为我的成长环境里边可能读书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信息和资讯吧的一个来源，尤其是我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家族嘛，我的那些比我大一点的姐姐，比如说表姐，他们小时候我经常会看他们的书所以琼瑶三毛在我的视野里面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对于爱情，对于流浪，对于女性的某一种自我，所谓的自我价值的某一部分，比如说三毛的那种自我价值的部分的体现，很多就是从这些文学作品里边来的当然这些名字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朋友来讲已经非常陌生了，或者非常的老了老气了。
你那会儿能看懂吗这些三毛啊琼瑶啊，在你
我说实话
年纪
琼瑶我说实话看的不是特别懂，但是三毛我还是看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三毛他本身表达的是一种游历在外国的这对流浪的游历的这种有点像现在的背包客的这种感觉的生活，非常让我向往因为我是一个小县城底下的一个小村庄生长出来的孩子，我对外部的世界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他首先满足的是我这个好奇心，同时他又提供了一种对爱情的非常浪漫化的一种表达吧他不但满足了像我表姐他们那样的一个女性的就是青春期的这种女性的一个对爱情的向往，他可能对于我当时那个小男孩来讲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你早期的这个。
早期也我跟老卢有类似的经验啊，就是家里就是会有一些相对年长一点的表哥表姐然后堂姐，他们会就是受到你刚刚所提到的像琼瑶，包括琼瑶剧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跟着父母那一代一块看的，什么梅花三弄啊，什么鬼丈夫啊，这些作品，包括甚至包括后面的这些还珠格格等等，这些不管是琼瑶也好还是三毛也好，到现在都会被很多女性认为这是一种恋爱脑的一种表现
当然，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不管是琼瑶也好还是三毛也好，包括可能张爱玲会更就是进阶一点更升级一点但是我那个时候包括我堂表姐在看买了一套这个张爱玲全集，我有时候也会翻开来看，但是我实在是也看不太懂领略不了在当时那个年纪领略不了张爱玲的这样的一个妙处，但是你不可否认的就是琼瑶和三毛他们那个那些作品对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个爱情观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有，你后来去再去回想的话还是会有的，就是建立一种某种爱情至上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爱情是跟世俗意义上的那些物质阶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包括你看三毛他舍弃一切离开他的家乡去到撒哈拉沙漠就为了追求他跟荷西之间的那个爱情，他们两个人的对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完全没有物质的一些杂质的东西，就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纯净的非常没有杂质的一种情感状态，然后两个人完全是跟世俗的那些完全不搭边的，然后纯就是一种特别精神意义上的，然后远离主流世界，然后到一个异国他乡去经营一段美好的浪漫的情感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否认会对很多那个年代的女性观众或者女性读者产生很强烈的一个影响的，只不过当他现在被很多人拿来批判的时候，我其实也会在想说 这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挺美好的挺纯真的一些人对于理想的情感关系理想的爱情状态的一种渴望吧。对，
所以这个话题就对我从我们两个男性聊的话就有一点微妙的差别，就是可能在我现在的中年的视角去看那个琼瑶和三毛的爱情，所谓有点恋爱脑啊这种，或者叫三毛的你刚才讲的很纯真的爱情观的这种东西的话，会有一点觉得他们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物质化婚姻的某一种反抗，就是婚姻比如说门当户对也好，或者是必须得有物质化的基础也好，那他们的浪漫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表达一种更纯粹的更理想化的爱情，但是当下的议题里边包括今年的2月14号是财神节嘛，这个梗是非常典型的，就是2月14号已经不重要了，财神节更重要，这个已经是当下更重要的一个新的观念了，就是爱情原来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从婚姻的或者从一种物质化的婚姻的这种世俗里边要拯救出来要脱离出来的一种你可以说叫救命稻草或者是精神寄托的形象也好，但是现在已经变了，已经不是这样了，爱情已经不是在观念或者是在女性的这个世界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至少当下的某一种的意识形态或者大家的心态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就是我经常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某一些观念或者说某一些思潮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尽管这样的说法会被认为是有某种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说某种道德相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吧，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他所认定的某一些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一套观念可能到了另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变同时会对应着产生观念上思想观念上的一个转变，所以我现在经常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思想或者是一些价值观念就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我们每个人进去都会去选择对我有吸引力的或者说我感兴趣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去进行选择，它像一个陈列在货架上的一套商品，但是这个想法可能也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太正确吧，但是我自己会现在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吧。
对，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到我们比如说上了中文系了读了大学了真正要开始接触比较优秀的或者是比较经典的文本文学作品的时候，再次遇到关于女性作家和女性议题的时候那种不一样的感受，比如像杜拉斯法国的一个女作家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对于文艺青年来讲是绕不开的一个作家吧，包括像李银河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内的在社会学的层面上非常好的一个表达的作者吧，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早期至少在我印象里边上大学的那个阶段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爱情故事的某一种模板在读，当然可能那个时候有更比我更深刻的社会经验的人可能已经从李银河那个作品里面读到更多东西啊，但是在我当时读的时候杜拉斯和李银河很多作品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情感性的或者是爱情观的某一种的表达，比如说杜拉斯的名言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艺术一番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就这种词儿，你听起来它就是一个爱情观的一个更加像三毛的在我看来是三毛的某种爱情观的升级版，甚至说像在当年读到他那本最有名的情人那个开头那段话，就是在公共的大厅里边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然后说他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认识你，那时候你还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你比年轻时候还美，与你年轻的时候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就是那个词儿本身它代表一种浪漫化的爱情的表达方式，它反倒不是让我激起了一种对女性主义的那种思考，当然你现在来看在 爱情观里边他表达出来对于一个女性年龄容貌的这种表达其实是非常女性主义的，在现在的视角来看、
嗯、
但是当时的确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对浪漫爱情的某一种叫想象也好表达也好。
我是其实从这几年开始才发现说，哦，原来大家对于浪漫爱这回事，尤其是在上野千鹤子他接连几本书看，就是看完之后，哦、
嗯、
原来浪漫爱这回事已经现在慢慢的被消解了。包括老卢刚刚提到的像什么这个财神节挤迎财神大年初五跟情人节撞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更愿意去接受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洗礼吧。对，但是我倒是对于杜拉斯没有太多的一个感情，就是除了当年就是学电影的时候看了那个广岛之恋，知道他是杜拉斯的文本改的、
嗯、
对、
嗯、
以及你刚刚提到那几句名言包括情人这样的一些电影吧，但是我读杜拉斯真的是非常的读不进去啊。然后但是林和老师呢，我也是看锵锵三人行之后、
嗯、
然后对他产生很强烈的一个兴趣，至少、
嗯、
接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性方面的一个自由主义观点吧，就是只要是两个成年人出于自愿并且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你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就是当时听起来特别的有道理，然后你仔细一想会发现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挺石破天惊的一个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我当时在听那个《锵锵三人行》的时候就提到说那一年有一个案件是哪儿发生了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砍卡掉，就是教授换妻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哎，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哦，原来这个事情只要是成年人，只要是没有受害者的话，它是可行的。他这套理论基本上是把所有的道德因素都给排除出去了。
嗯，
就是可能作为一种思想上的一个训练，或者说思想上的一个刺激吧，并不代表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只是说从理论意义上从某一种更为先进的性价值观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哦，它是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启发和刺激吧。对，
说实话当时李银河老师在性别议题尤其是性观念的这个看法在当时的网络社会也是引起巨大的轩然大波的。
是
他引发的观念冲突就在于你说的他跟社会传统的或者叫当下的那种道德观冲击过于强大，甚至说他的某些观念是直接影响婚姻本身的，一夫一妻制的这种婚姻本身的。这种、你放在当下现在2024年这个时间点看，可能觉得婚姻制度已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走向消亡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在当时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就是对于婚姻制度这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是在我看来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趋向于某种保守价值观，就是当年我们所受到的洗礼所受到的冲击其实都是像李银河老师这样的一个相当先锋的一个就是性方面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影视剧也好，现在的一些小说也好，我要现在年轻观众要求要双节，要从一而终，不可以就是有什么婚前性行为，所以就是你越成长之后你会越觉得说原来时代是会退步的，或者说某些观念是会不是一定都会在进步的。对，
哎，林老师，这个又回到那个我们最开始的预警了，就是爱说教的男人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
爱说教的男人典型的特征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
哎，
我觉得就是今不如昔，就种种这种观念的时候，
对对对，
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老了。
尤其是我觉得这几年啊，就特别大的感受就是社会的分层，所谓的分层就是你的观念呀，包括你的就是认知，包括社会的这个理解，这个分层太明显了，或者太多元了，就是可能你刚才抱怨的这一层的这个信息，或者这一层所涉及到的 用户或者读者，它只是一部分。但是呢，好多人觉得你攻击这一部分，那可能你或者你对这部分不满，那你就对所有的群体不满。就这些，扣帽子的现象太大了，太多了啊。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这个我们要今天聊的核心议题啊，就是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这个八零后的这个成长环境里边，并不是没有女性的这个所谓的爱情意识、爱情观的变化，或者叫甚至性观念的变化的这个教育的，只是说在当时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明确的一种所谓的性别意识，包括这几年形成的以上野千鹤子为讨论核心的这种女性主义的意识，就是手里边没有一个抓手的话，你聊起来就只能回到说，家庭妇女、婚姻性幸福，以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教育平权问题，就是女性受教育，女童能不能这个像男童一样能够在家庭里边得到教育的机会，教育公不公平，类似这种相对比较宽泛的社会话题，就是它整体上在一个社会话题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性别意识的挖掘或者是讨论，其实会很容易就被遮蔽掉了，或者是矛盾点吧，就转移掉了。但是为什么上野千鹤子老师的这几部作品以及他的出现一下子引起了大家普遍性的共鸣和普遍性的对于女性主义的观察也好，像我们说的洗礼也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的。至少是我在这几年，尤其是我第一次在应该是在2019年吧，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上野千鹤子老师的那段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那段演讲，然后因为对这段演讲所触发的共鸣，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进入到他的学术著作，以及进入到女性主义的真正的所谓理论化的这套学习的过程里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那段演讲本身在网上传播的点并不是女性主义本身，而是他讲了一个所谓优等生的你说社会职责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社会观念也好的那种表达。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他对台下的那些东大就相当于中国的北大啊，就是说你们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观念来到这里的，可是正如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录取不公平的问题，等待你们的即使是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那这句话一出就挺吸引人的，而且挺有所谓的社会阶层啊的这种分化呀，包括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社会现象所引发的共鸣的这种话题的。然后他同时也说，而且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所获得的回报并不是你们努力的结果，而是你们的环境所赋予的。首先是这段话本身，但是如果你整个看完他大概十几分钟的演讲的话，他其实重点说的是女性如何考东大的时候被不公平的对待，以及在全社会，在日本啊，全社会大学在录取率上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和这段话背后他要真正表达的就是所谓的你们的环境指的是女性在整个日本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在第一轮传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第一轮传播的时候这些女性的标签全部被消解掉了，她只是在这段话里面。所以当我看到那段完整的话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震惊的。我意识到当一个社会在传播一种观念的时候，它首先选取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可以屏蔽掉一种性别观念，屏蔽掉一种真正的立场，它只是挑取了让你感兴趣的部分，同时它真的传播开了，它真的形成一个社会的爆点或者叫热搜。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它背后这段涉及到女性议题的对话？当然后来经过他的书，像《厌女症》啊，像你之前屡次提到的《父权制》啊，这些书背后掀起的一股又一股的女性主义的讨论之后，我相信在今天这个社会，至少在很多热爱读书或者关心这个社会议题的这个观众里边，女性主义一定是它绕不开的一个议题了。
我觉得可能上野千鹤子老师是我真正意义上去系统的理解和学习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入门吧。以前你可能只有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模模糊糊的那种观念和认知吧，或者说它像是一个某种遥远的概念，学术意义上的某一种就是理论上的一个演练吧。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有一些遥远的，或者说有一些没有切身感受的，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 就跟学习文学理论一样，你知道有这个精神分析理论，有符号学理论，有现代主义，有后现代主义，有后殖民主义，还有一个女性主义，这些都是一个理论库里的某种武器，你要去把它用它来武装你的思想，然后去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本，小说也好，电影也好，这个绘画也好，它更像是某种工具。但是你当我真正去看上野千鹤子的书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就在于说他的书以及他所提到的那些理论是能够直接跟你的现实生活、跟你过往的人生经验产生共鸣和共振的。就是这个是以前你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套理论，但是你看上野千鹤子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你原先的过往的生活当中，你完全被忽略掉的，或者说作为另外一种性别的，他们到底是如何思考，他们到底经历过什么，他们到底在反抗什么？我觉得是我真正意义上是从上野千鹤子的书里边，得到了一。真就是更为切身的一个理解和体验吧，或者说从情感层面上真正产生有共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在看《厌女》的时候，她提到了就是叫男性同叫什么男性同性社会化欲望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绕口的一个话，但是你回想你过往的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群男人聚在一块儿。确确实实都是在聊女人，并且是以一种品评、judge 打
对，
量，甚至有一
打
点
分
点
儿。
贬低，对，贬低的那样一个感觉的，然后互相要去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认为我能搞定她，我能怎么样这个女性，就是你当你再去回想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以往会觉得好像男人在一块儿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
但是
呀。
你看完他的书之后，你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它是有问题的，以及包括我在看，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你会它里面大量的提到，就是关于父亲的这个角色，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位置，以及你在看，《始于极限》那个。前女优她在跟那个上野千鹤子聊聊的时候，她会觉得说，我不想被认为自己是一个弱者，我害怕自己是一个弱者，我要跟男人一样变成一个强悍的人，这样的一种观念，被上野千鹤子老师是说你不应该恐惧自己的身上的弱点，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就是恐弱也是一种厌女的表现，就这个东西也是给我非常大的这种醍醐灌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吧。包括再看父权制与这个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真正切切实实去思考说，哦，父权制原来跟资本主义是有某种同构性的这个逻辑基础。在的，以及包括女性在家庭当中承担家务劳动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女性主义非常经典的一套基础性的理论。但是我是在看完那本书之后，女性在家庭当中无偿的承担家务劳动以及生育这个事情对于女性的巨大的一个影响，这一整套的观念都是在上野千鹤子老师的这个书里边让我得到相对一个系统的一个理解吧，对。
所以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始，咱俩惴惴不安的，似乎聊起女性主义就有点叫跪着聊的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跪着聊的心态啊。但实际上，在看完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书的时候，它里边的传达的信息其实也尤为的明显，就是女性并不是生来就是女性主义者的这种观念，其实在以前是没有。不敢大声说出来说啊，并不是说只有女性这个性别，你就天然就有女性主义者这种所谓的立场和身份去来评判也好，嫁接也好，或者是对男性的某一种立场进行所谓的羞辱式的表达的这种立场。但是如何定义女性主义者的这个进步吧，或者是他不停地去修正自己如何成为女性主义的这种 心态。就像前几年大家觉得说，那自力更生或者叫我自足，自己有工作且自己能照顾自己，那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这样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那么现在几年之后，她可能会更加的明确说我对婚姻和某一种生育的态度会更加的清晰，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走进婚姻，或者我为什么不走进婚姻，那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表达。类似这种，尤其像你刚才说的厌女症这个话题，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理论上来讲，就是用理论的术语来讲，女性主义者就是意识到自己自身的厌女症并与之斗争的人。但是我看到的，我小时候就有同学，比如说我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同学，我印象非常深，她就在课间的时候，她就跟女同学聊天，就是说，哎呀，我为什么是个女生，我下辈子一定要当个男生。我身为一个男生，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其实反而有种优越感，你知道吗？就哎，你看我作为男生我觉得挺好的，你看你们女生都要当男生，那我作为男生就我不就更加自豪优秀吗？但是我不会去想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他所谓的这个不想当女生的真实的心态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但是以我对我当时的成长环境的这个所谓回忆也好，洞察也好，我现在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要不要当女生。除了生理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隐藏的这种所谓不公平现象，以及对于自己前途未知未卜的这种不安，这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非常典型的形成一套女性对自身的厌女症的一种环境。这个部分没有，如果没有上海千鹤老师那本非常清晰的理论化梳理的话，其实很难说我这是我的不自信还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很难能准确的描述出来。所以可能理论的功能，理论的贡献就是它有一套工具能够让你表达，能够让你，尤其让我能够更加的回望过去，理解当时的情境。对，这可能是理论本身的一个所谓的优点或者好处吧。
关于什么是女性主义，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多少个女性主义者就有多少个女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
我记得美国的一个叫斯泰纳姆提过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定义，他说女性主义者是任何承认男女平等并且具备完备人性的人都是女性主义者。他意思是其中也包括男性，就是只要你承认男女平等并且你具备完备的人性的话，你就应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吧。至少我就是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就是不应该是男女平等的。我可能在很多意义上都会再去践行着男女平等这样的一个理念吧。
但是我说实话，这几年对于像你这种自以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的批判也是
充满了警惕。
对，非常清晰的。他的批判的点就是你享受了所谓父权制体系下的好处，你还站在了一个叫我也是女性主义者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道德高地或者优势。你这真是有点既想占便宜又想那个什么。
所以就应该忏悔，所以就应该就是痛哭流涕的，就是如何如何。
所以我就说，其实以我们国内的成长环境和日本的成长环境，我觉得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在读上野千鹤老师的书的时候，既有共鸣，同时也有非常多的叫原来日本的所谓的女性生长的环境这么落后。当然这个观点不是从他书里边感受的，而是在我比如说在看早年看日剧的时候，日剧里边有一个经常有个经典场景，尤其恋爱剧啊，有个经典场景就是一个大都市的都市女白领，她要结婚了，她这时候要请女同事们一起吃饭，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然后大家都女同事们就很开心，恭喜她终于嫁人了，同时她要提辞呈，他要告诉大家我结了婚之后我就要不工作了，然后大家也很祝福他说啊太好了，我也不想工作。但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很惊讶，我说在一个如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他一个女性尤其看起来职场很优秀的女性，她结了婚之后竟然要去当家庭主妇，这个怎么观念比我们还落后。而且这个不是2024年的看的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我当时在想，
其实这2010年一几年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桥段的。
嗯，对啊，就是这种对我的观念冲击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还是说我们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有一种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包括叫父母双职工嘛，就是那就是你女性也要参加工作，双职工家庭，这些大家都非常习以为常的这种所谓妇女解放带来的男女平等话题，其实在好像中国的语境下并没有像日本韩国那么的所谓的大，导致现在大家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有一种观点要跳出来站出来说，中国其实是这东亚国家里边妇女解放最好的，尤其女性地位最高的，类似这种观点来试图掩盖这些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女性困境也好，女性的话题也好。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不知道林老师你有没有接触到这种，
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话题啊。虽然就是我们用一些大而化之的现象去简单的做出一个评判的话，我会觉得可能会不是很严谨，也不是很具备参考意义啊。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日剧的那个桥段，其实我换一个方式在想说，哦，原来在日本一个男性的工资是可以养活一整个家庭的。你再换一个角度想，
你不要这么扎心，
是不是你就 立刻思路就又不一样了，就是这个女性是可以在家里照顾家庭，然后做各种家务，然后这个男性赚的钱是可以满足这整个家的这个整个支出的。那从换一个角度来说，很多女性可能会觉得未必就是有女性不愿意说我不想工作，其实我并不愿意做一个家庭妇女。其实现在也很多人也会在提出说，那是不是女性有选择做家庭主妇的权利，她是不是有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呢？对，这个反正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问题吧。
对对，我想补充一下，我在这个所谓中国的特殊语境下，某一种女性观念对我的影响。刚才提到了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其实半边天那个节目在我童年和少年成长里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看那个电视栏目，张悦老师主持
的。这个节目一出来我就换台了，我根本不想看。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几乎每一期我都在看。而且它里边讨论的话题都是比如说一些采访嘛，就是尤其2023年那一期那一次的这个重新上热搜的刘小燕的那期节目。其实那个故事我可能已经印象不深了，但是我印象里边看到非常多类似的故事，都是在讲一个农村的妇女，她试图去找到出路，然后她可能说我很痛苦，生活很痛苦，我生活也很麻木，但是我的精神是自由的，我希望渴望得到一个精神的自由，一个普通家庭妇女，而且生长在农村。那这种观念，这种表达，这是在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给我非常震惊的一种体验。而且那个节目也做了非常长时间嘛，而且那个现在2023年同样上野千鹤子在国内这个因为在国内采访啊出现引起的热潮的时候，同样2002年半边天对刘小燕的采访也引起了这个新一轮的讨论，做了一个新一轮的采访或者是补充。我这时候就有一种重新要找中国历史的感觉，就是在我找的素材里边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角度，就是说1995年就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于当前的很多很多关心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好，家庭暴力的反家暴的这个话题也好，出现过非常优秀的女性，包括郭洁梅老师，可能有些听众知道她，但是如果你仔细查她的经历的话，在1995年那个时间点上，中国同时要对外开放，同时要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妇女议题和社会这种社会话题，在当时的知识界的女性里边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的，甚至有启发性的这个效应。其中包括我觉得包括后来我看到的半边天节目，包括在反家暴这个议题上从法律到实践的这个郭建梅老师，我是后来因为做相关的影视的项目才知道的这个细节啊。我觉得感兴趣的听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郭建梅老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是 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小说作者刘震云老师的妻子啊，然后以至于当郭建明老师获得一个国际性荣誉的时候，新闻标题都在写刘震云的妻子得了什么什么奖的这种标题，还引起大家一些调侃。对，所以在中国的社会语境，独特的社会语境下，其实在我看来，当时的很多语境都在叫女性议题上，包括读书，反家暴，包括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那个不能和陌生人说话这种电视剧，他们好像跟当下我们讨论的上野千鹤子的某种议题有点像，但是又差别特别大。这种感受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我特别充分的感觉到，在某一种叙事体系里边，它很难特别走向大众，走向普通人。比如说反家暴这种话题，你可能很多人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啊，这只是个别的某些家庭出现的恶性事件，它通过法律，通过社会救援机制，能够保护到女性的合法权益，这当然非常好，有一些人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然非常好，但是好像跟我们很多普通人关系不大。但是深爱千鹤子老师的书在很大程度上从日常生活层面打开了一扇大门或者窗户，让人意识到说原来他跟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的生活经验或者叫成长经历是紧密相关的，就像你举的那本书里边提到的例子一样。
对对，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太大了，就是整个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我们在就是像北京这种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会产生某一种错觉，就是你会觉得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你的职场环境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啊，甚至你会发现你身边大量的女领导他们的就是社会地位也好，他们的一个在职场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你不太会觉得这难道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存在吗？以及是说有时候很多问题是有某种中产阶级主导某一些理论思潮的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在的。比如说我们看了大量的好莱坞电影之后，你会觉得同性恋者往往都是一些品味特别好的，很有艺术家的 sense， 然后就是又很聪明，然后你被大量的这些好莱坞电影所洗礼或者洗脑之后，你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农村也有同性恋，那他们的处境是这样的吗？他们的也是有很好的品味，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吗？就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你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就是包括我们经常会有人提说，哎，为什么现在的影视剧作品很少去讲农民工，为什么很少打工者这样的一些形象在影视剧出现，因为中产阶级作为主流观众主流群体，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不想去看看那样一些话题，所以你只能看到大量的偶像剧里边那些主角的生活都是带着一点悬浮气质的，完全没有真实现实质感的那样的，住着大房子，然后就是完全只是一个实习生，还在住着大房子，用着非常好的苹果手机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你很难用几个简单的话几个简单的理论词汇去概括他们的。对。
但是仅仅是中产阶级会喜欢看偶像剧吗？但是我觉得我出生的那个环境里边，我身边的那些就是所谓的村里边的镇上的县城的那些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弟弟妹妹也好，他们我小时候包括我小时候也喜欢看偶像剧啊。因为它更满足我对某一种生活的想象。对对对，某一种生活的想象。那这个好像并不是我们要这个贬低也好，或者是把偶像剧作为某一种批判对象的理由。但是像你说的，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影视从业者啊，其实也会对某一种影视工业带来的这种泡沫也好，或者是造梦机制也好，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啊，就身在其中，但是同时也有质疑，就是当下 包括很多的大女主戏啊、甜宠戏啊、类似这些，包括女频所谓的女频的这个、这个爽剧，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
对，包括现在就是大量的女性话题，我们其实之前聊电影、聊影视剧的时候也提到过说，现在只要加上女性话题，这个东西就立马看起来焕然一新了，或者说似乎就看起来比较有市场卖点了，是似乎就看起来比较新颖且独特了。然后还包括说这两年特别流行的这种像什么《陈情令》啊、《山河令》这些作品的这个火爆，然后大家就是磕男 CP， 然后耽美小说也出圈了，好像似乎现在的影视剧作品越来越懂得如何去讨好女性，如何去迎合女性吧，用一个相对大引号的词，是不是就意味着确实现在女性地位提高了，或者说在影视剧这个领域当中就很难有那种男性凝视的或者说落后的性别观念的这个容身之处了。这个我们作为影视从业者啊，不知道老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自己会觉得是说似乎越来越没有这种男性的一个容身之所了，就是现在主流的影视剧受众都是以女性 为主嘛，以女性为主导，所以你生产出来的作品如何能获得女性观众，如何能让女性观众共情，如何让女性观众爽，这个成了一个大家都去分析和去抓的一个卖点。对，然后你出来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女性情谊，然后大女主，然后双女主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的影视剧作品。对，
哎呀，你这个话题可能咱不能光骂中国这个创作者啊。你看好莱坞那些，
我没有骂，我只是呈现说一种现象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现象。
你看好莱坞那些这几年出现的大爆的就是所谓的爆款。
致命女人，
对对对，那些美剧啊，它都是很典型的，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女性的性别议题来制造爽剧逻辑的作品。当然，国内的可能因为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啊，就是拍出来的这个爽文也好，爽戏也好，其实质量并没有那么好，并没有那么突出。这个话题我有一次在我有一个就是。作家朋友，女性作家的朋友，她的作品的这个新书发布的时候，然后呢，因为她是一个女性作家嘛，然后正好请了一个北师大的一个教授，叫张丽老师，一个女性的教授，她帮她做了一些点评，然后我就非常也是我们这个专业的领域的问题，我就特别好奇想问她，我就说现在很多大女主的戏嘛，我觉得你是研究这个女性主义这一块，女性文学的这一块的，我想听听你对这些大女主戏的看法。她当然很明确的说，这肯定不是一个在文学层面上以女性价值为核心的这种表达的作品，她迎合女性的倾向肯定是非常明确的，类似这种话。但是呢，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就是听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她有一些这个发言也好，或者是作品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观察里边，你说的这些问题很多都是叫消费主义文化，在我看来啊，叫消费主义文化。这个消费主义文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LV 包，可以理解成一个什么奢侈品也好，或者是口红啊，或者是类似这种。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前提是，就是你得提供服务嘛，这个服务。在当下的很多公众号的自媒体的这种理解里边，就是情绪价值，在我看来就是它的对等号就是情绪价值，甚至它可以把什么曲曲大女人啊、哎呀哇哇的某些东西都理解成这是服务啊，这是情绪价值。对，这种观念，当然我们作为男性来讲，可能觉得哎呀，你这都是叫什么跟有点打引号的这个传教差不多了，就是这些东西只是让物化女性成为一种更加明确的标杆，就是你要自我物化，你要用自己的优势去得到男权社会下的东西，你要变得 有的时候说你也要变得比男性更强，你才能得到那些东西，类似这些，可能这些都是在当下的社会里边女性寻找解决困境的出路的时候面临的各种选择和影视作品提供的这种造梦机制给她的安抚。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只有我们在以后接触到更准确的样本的时候我们再详细剖析，现在目前只能泛泛而谈，先大概聊一下。对，但是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具体的作品。
对，之前 老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叫男性凝视，男凝这样的一个一个观念被普遍批判。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些年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就是叫男色消费，然后怎么露腹肌，怎么 露人鱼线，怎么去给女观众发福利，包括最近的封神，他爆的点竟然是这个质子团每一个人胸肌如何如何，就是这个东西跟你原先被批判的男性凝视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这种女性对于男色的消费就是会更高级呢？其实在我看来是说他可能只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女性消费者消费力变强了，女性消费者被高度 重视了，或者说被资本所关注，她们成了真的有钱能花钱愿意花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因此我就在想说，那拍摄男性肉体跟拍摄女性的以前的那些拍大腿拍胸部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当这种欲望被反转了之后，它是不是也是某种意义上复制的还是那一套父权制的逻辑，或者说那套资本主义的逻辑，背后还是权力逻辑，就是谁有钱谁是大爷，谁有钱谁是大姐大，那谁有钱我就为谁服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会在想说，那女性主义当这种权力反转之后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平等的对对方的一种凝视，平等的对对方的某一种而不是一种对他人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尽管这个到底是应该如何操作，或者说可能在人性的某一些底层逻辑上是无论男女都是相似的，我觉得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吧，就是表达一下我的困惑。
哎，目前我觉得有一种感受是这样，就是各玩各的，所以各玩各的就是男性你就去看陈思诚对吧，你就爽你的对吧，你看陈思诚在那个电影里边所表现出来的男性凝视其实也被女性吐槽吧，但不耽误呀，大家爱看呀对吧，然后女性呢你就去消费女性的这个凝视啊，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各玩各的这个倾向比较明显啊。但是我也想引用一句那个戴锦华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天看到了戴锦华老师说的这段话，我觉得我好久没有听到戴锦华老师在这种公开表达的时候有一种让我觉得哎呀好不容易又 get 到了他当年很吸引我的那种表达的那种犀利吧，某一种他就那段话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的女性是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女性，这个歧视可能是阶级的，也可能是地域的，也可能是年龄的，再退一步来说，在当下中国都市女性普遍就业的环境下，即使是有消费能力的女性，其实也只是商家眼中的上帝，他们所具有的权利不过是通过消费实现的。然后我们忽略了现实，在这儿说女性的消费能力如何，女性的主体地位主体位置如何，女性的欲望如何，我觉得很成问题，很有谎言效果。但这段话是一个大语境下的这个表达，我只是摘录这一段，其实正好契合咱们刚才聊的在影视作品里边迎合女性到底代表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大女主真正的崛起，还是它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之下满足女性欲望的一种你可以叫白日梦。当然你说电影可以满足男性白日梦，为什么不能满足女性白日梦，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在我成长的环境里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自我塑造或者性别塑造的议题。你比如说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青春期和上大学那个时间里边有几部电影 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奉为神作的，奉为男性必看的，而且塑造男性的这个魅力也好，男性气质的也好，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那个《美国往事》，
嗯，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看过《美国往事》，然后有没有印象里边有一场强奸戏，就是那个面条 Nodo 吧，他跟他初恋，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女人，在一个车上发生一段，
嗯，
因为爱而不得，因为爱而痛苦的一种男性的最强烈的爱而导致的伤害的这种戏，他当然很残酷，他当然有一种悲剧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在那场戏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某一种男子气概，其实会让男性产生一种叫这才是男人的这种情绪。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情境了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这是一个很极端情境，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对于男性如何成长为男性，他经历的痛苦，他经历的挫折，他也是非常注重的，表达性也非常强的。但是你最终要成为男性和男子气概的这个过程里边，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里边是有明确的写法和标题的。还有一部作品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最近因为它的 4K 版修复我重新又看了一下，我极其意外的感受到了一种男性凝视的这个点，就是在那部作品里边，在我成长青春期成长期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影视作品里边，他在我中年看的时候已经让我有一点心理不适的这个状态了。当然这种心理不适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烈啊，但是的确会有一点觉得这种男性凝视过于强烈了。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男性对于青春期对于性的某一种极其强烈的表达，和荷尔蒙的某一种表达，它足够的真实可信，而且塑造了一种男性的所谓的体贴感，就是这部电影体贴了我们男性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很难说这个就是消费主义。这
对，因为他这部电影他就是讲的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的性冲动，他的一个欲望的一个勃发和投射，就是大人们都去搞革命了，那我们无处发泄的那个荷尔蒙该何去何从呢？就是他的表达的主题其实就是这个。那你结合他的一个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呈现的主人公的年龄，你很难用那一套逻辑去批判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以及我经常会觉得说，要不就让男性自己就是自娱自乐不好吗？就是他是个男的，你为什么非要让他要求他必须有女性的观念，有女性的一个认知？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一定要去强求说你一个男导演必须要用女性视角来拍影视作品，这个有点太强人所难了。我尽管我觉得我这个话可能会被强烈的批判哈。
我首先来批判你，我要批判你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其实很有代表性。就是我现在会发现在社交网络这个群体里边会形成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女性主义在这些年在社交网上已经建成风起之势啊，就是导致一部分男性被惹毛了，惹毛之后呢，他反驳他又找不到特别好的反驳理由，所以形成了一个圈层，这个圈层就形成一个堡垒，所谓的就是避风港，就像你的那种描述，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叫那我们自己玩呗，我们自己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安全区呗，我也不跟你们闹了，我可能我还会出去骂骂人，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大家一起男生自己玩，这个在某一种社区里边特别的典型。我举个例子，我不是要批评谁啊，
虎扑吗？
对，虎扑虎扑每年都有女神评选，女神评选里边我观察了近几年，我大概看了一下近五年近八年的前十名的那个女神，早期的对，早期的高圆圆、
邱淑贞、
对邱淑贞，对对对，后但是这几年还有新的啊，比如说下围棋那个女孩，我忘了那名字了，非常有名，B 站也很有名的，就是人家是第一，就是女虎扑的每年的女神评选，光女神这俩字都极其的触犯女性主义的这个观点，更不要说它里边经常会推崇一种叫冻龄神话的这个概念，就是把女性当作女神，把这个女性不老当成一个叫什么神话一样的这个塑造。 其实很多层次上我不觉得只是男性的行为，女性也这样，甚至包括我们上一代的那个父母他们那一代也是这样，就是他们的观念里面一直都有一种什么才是女性，什么应该是女性的这种观念。那这个观念本身其实是在你放到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其实是一种束缚，或者是一种你可以叫落后的观念，但是因为它没有被讨论过，没有被充分讨论过，所以这个观念就无法就是融合。但是当下遇到的另外一种困境就是，当一种比如说我们用商业先河的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在讨论女性主义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触的信息不同，因为所谓的社会分层差异有很大，所以经常会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就极大的冒犯了另外一种观众，然后这个讨论就无法进行了，无法进行之后就形成一个极强的对立局面，不管是谁对谁错，总会引起一个叫强对立、强冲突且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就吵来吵去就形成这种感觉。你刚才那个所谓大家不如自己玩自己的，就我们后来说那个哎，各玩各的不挺好吗？
嗯，
这个于事无补啊，林老师，真的于事无补。
嗯
啊，但是我信奉一个观念，就是歌德老师说的，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书常青，就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书常青，改成一句叫实践之书常青，就是其实很多理论并不解决真实的现实问题。那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只有靠我们实践。什么实践呢？影视作品里边很典型嘛，就是拍什么样的作品满足什么样的观众，如何在这个过程里边去表达真正好的社会议题的故事。你刚才提到的很多女频的或者叫这种爽文逻辑的，我提一个，就是我本是高山这个电影，我们没有录这个节目，没有录这一期的这个节目，但是它引起的社会话题其实极其的大，而且呢因为这个作品很特殊嘛，它既有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又有所谓女性议题，尤其是张桂梅老师，她作为一个乡村女老师这样一个形象，如何把她的这个女孩子们，尤其这些女学生们培养成才，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社会议题下，这个主题在电影里边如何表现，就成为一个争议性特别大的话题。尤其是电影里边涉及到底里边谁是坏人，那个女孩的妈妈是坏人，引起大家就是所谓的极强的反感，对女性
酗酒嘛，
对对对，
农村女性酗酒，
对对对，类似这些议题。我其实很诧异，我诧异的点并不是说里边的很多的好像反派都是女性，我不觉得里边很多反派有男性有女性，包括父母那一辈的。你如果放公平一点讲，原生家庭很多问题并不单是父权制的问题，它有很多很复杂的社会运转机制的问题。但是那部电影其实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信仰的这个部分，就张桂梅老师为什么坚持在乡村培养女学生的这个信念本身它是不是足够可信，并不在于喊口号，并不在于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还是一个所谓的党员信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但是这个问题反而成为一些带有女性主义立场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加成之后的攻击逻辑，就是他认为你没有，只要你没有表达出来它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和党性信仰，它就不合适，它就是一个叫丧失信仰的，或者叫以男性视角来把电影里边的张校长的女性这个意义就给抹平了，这种所谓以魔法打败魔法这种攻击套路，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在我看来，这个创作者他试图解释的就是如何用人性的角度去解决张桂梅校长那个所谓的信念，所谓的我要留下来去做，我是生了重病，然后被学校的人救治也好，被这个社会关怀也好，被党关怀也好，都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攻击有点过于偏颇了，我至少我看到的很多攻击是过于偏颇的。这个当然这个话题也非常非常风险大，就是可能听到这个节目很多的可能的之前持批评立场的很多女性听众可能觉得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觉得非常理解。但是既然是我们两个男性要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依然要表达出来我们非常真诚非常试图去交流和沟通的一个立场，就是我认为 依然在这个女性主义的表达上，即便我们俩都自认为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可能啊，但是我们对于女性主义的看法和她应该表达出来的一种对社会进步和社会推动力的这种视角，可能还是值得探讨或者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在有些时候，
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吊诡的现象，就是之前的那一波讨论，不管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去讨论还是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讨论，直接浇灭了我想看这部电影的兴趣和热情以至于刚刚老师提聊了这些，我没看这个片子，所以我也不知道、
哦、你没看是吧，
怎么去回应这个话题啊，就是可能、
嗯、
我从影视剧的逻辑可以理解说张桂梅老师她的动因是来自一个具体的人，关于她丈夫的死，
嗯，
从剧作的逻辑上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观众没有、
嗯、
就是影视创作者天然认为说某些概念的信仰性的相对比较空泛的这些东西是构成拿来去构成一个人的行动动力的话，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显得有一些空洞。那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来自于情感的，来自于亲情的，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是大家更有代入感的，更可接受的。谁知道现在时代风向变了，某种主义之下的一个崇高理念可能是更打动人心的。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假如他换另一套逻辑去拍，也未必是能够获得很好的口碑和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我也不确定、
嗯、
对、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钱理群老师写的，叫1948天地玄黄、
嗯、
主要讲的是1948年那个时间节点，就是已经是属于叫什么黎明前的黑暗、
嗯、
山雨欲来，或者说这个革命大浪这个即将席卷这个中华大地的那样的一个时刻之下，他拿这一年作为一个切片，讲述整个的一个当时的那些文人知识分子他们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在文化在文学这个领域悄然发生着一些转变和变化，他就把这些细节一一的罗列出来了、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代表先进的，代表这个党性的，像郭沫若呀，像什么艾青他们一批人是在干什么、
嗯嗯、
然后相对偏中间派的，像沈从文呀，像什么萧乾他们又在做什么，就是整本书都在罗列这样的一些现象吧。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心有戚戚的一种感觉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说革命逻辑那一套东西它席卷而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间派，你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必然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就是左右不是人的那种状态。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你在结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的时候，你会我会更清楚自己的所
位置
处的一个处境到底是位置到底是什么的一个状态。
你聊这个点了，让我想起来《革命之路》那个电影。《革命之路》其实是一个讲婚姻的一个话题嘛，那个好莱坞的一部非常有名，小李子和那个再续前缘，从《铁达尼号》之后，他们又重拍，不是重拍，就是重新拍了一部中年夫妻下的爱情，所谓的婚姻故事，不叫爱情故事。他其实重点讲的是对婚姻的绝望，但这种绝望在小说和电影里边都非常微妙啊，就是他处理的是一个叫中年不如意的丈夫，然后一直觉得婚姻埋葬了他的文学梦也好，或者是去巴黎的梦想，当然他的妻子更加的明确啊，就是他们的婚姻不幸福在于他们失去了梦想啊，这些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对于婚姻到底是什么的一种反思，但是这个反思在电影里边包括在现实中其实尤为的，在这几年尤为的独特和特殊。当然中国现在的当下的影视作品里边对婚姻的反思，或者叫对于婚姻的不信任， 其实已经很少见了。为什么？因为不让你拍，简单说啊，你不让你拍。那但是在国外的影视作品里面，包括当下大家讨论的不婚不育保平安这种议题里边，对于婚姻的不信任是尤为的突出。而且这个对我的冲击也是，我直到近几年，大概近七八年，我才有明确的有意识的感受到婚姻可以不是你人生的必选项。我作为男性我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再往前倒，再往前倒，那个时候我比如说我三十岁的时候再往前倒，我没有，我完全不觉得，我完全不可接受婚姻里人生里边没有婚姻这个选项。但是现在的确会有这个感觉。
刘老师，你正在进行一种危险发言，我感觉。
对，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在当下社会我认为是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分圈层的，分你可以叫分地域的，你分一二三四五线这种区别的。在当下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北京，在生活在这个所谓的圈层里边的时候，所谓生活在这个泡泡里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幻觉，你会有一种想象，说人生里边可以不需要有婚姻，那你只需要解决一下所谓的养老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的后半生怎么安排的问题。比如说那这个是好像是时代的进步，好像是一种解决方案。在之前的很多很多很多年代里边，时代里边，包括我们的文学作品里边，很少很少有能下这个定义的，或者是敢走向这一步的。其实那都是被抛弃的人，就是边缘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也不是主流了，只是说现在这个话题已经不是一个避讳型的，或者甚至说它不是一个避选项这个概念，对于某一种人，不管男性也好女性来，都是一种解放，都是一种自我的释怀。我见过太多，我身边也是见过太多，因为比如说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给父母带来的巨大的所谓的困扰，然后导致家庭关系极其的恶化的这种现状。甚至到断亲的这个地步，就是父母要断亲了，就是不是儿女要断亲，是父母要断亲，不认你这个儿子，不认你这个女儿，这种非常普遍，就是在前几年啊，就是非常剧烈的这种所谓家庭关系冲突。但是现在如果有这种情境的话，他可能的确能在婚姻观念里边不会那么的极端了，就是在我说这个议题里边。
是。所以我最后想说一下，就是经常尽管我刚之前说我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自己越来越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现在可能对于女性主义的这个话题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就是因为它可能不具备，它越来越像我刚才说的发展成了一套革命逻辑，就是它你必须站队，然后就是会发展成一套革命的逻辑，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个代表先进的，这个代表落后的，就是宁要什么社会主义的苗，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草，就会有这样的，就宁要男性的如何如何，不要女性的如何如何，就是这个东西成了一套很需要你去站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网上愈演愈烈成这样的一套革命逻辑的时候，你就很难有一个正常理性讨论的一个空间了。所以我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可能是更偏向一个改良主义者，更很难完全就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完全就是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现在女性主义越来越像是一套时尚单品，你穿上它之后，你会身上有一个进步的标签，有一个先进的标签，有一个更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先锋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可能这个标签我没有那么渴望去标记在我身上，我可能会更多的持某种，就是可能有一个很基础的某一种左派逻辑，就是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弱者的同情，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更基础的，可能用那个伊塞亚·柏林所说的消极制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底线的部分是可以坚持的，可以坚守的。那在此之上，你要更积极的去 拓展什么，追求什么，可能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自由选择吧。我可能不会太去主动的去出击，去挑战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对，
嗯，
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想法。
林老师现在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完成了这个自我封闭的这个
形成自我茧房、自我闭环的这样的一个。
对，
但我之前听到戴锦华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他以前会很担心有所谓的代沟的存在，但是他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之后，他会觉得代沟那就让它存在吧，我不想迈过去了，我也不跨过去了，我也不认为代沟那头的就更代表某种更正确的东西了。那我可能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吧。
我觉得你这种倾向有点像保守主义的那种心态，就在比如说我用胡适那句话叫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这种感受去试图总结你现在的心态啊。我觉得可能任何的片面化的或者是僵化的去理解女性主义都是有风险的，甚至打着某一种叫什么旗帜去污名化，也是非常有风险的。但是现在的对立冲突也好，或者是社交网络上所谓的性别对立这种话题也好，很多一部分挑起的一方并不是女性本身，可能是男性啊，可能是某一些别有用心的某些集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
破防了。
对，就是某一些，我觉得这场，我隐隐觉得这场讨论本身并不公平，就是这种不公平在有些像你说的革命，就是女性革命话语里边是很激进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像我们试图在学习和洗礼的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这个身上是很诧异的，就是我们觉得很极端，但这个极端呢，你又说这是因为谁导致的，这个事儿说不清楚。这极端其实两种极端，男性极端，男性在这个层面上的极端，比如说他说田园女权选这种非常污名化的这种词儿，和女性在某种上的极端，他都是我觉得都是在我看来是我无法接受的。
至少我会觉得说其实大方向是好的，就是至少对于某些就是刚刚老师提到了像什么饭局文化呀，然后饭局上在女生面前讲黄段子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开一些容貌歧视的玩笑呀，或者是这个身材焦虑的这样的一些话题，我现在反正至少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警示，或者说我完全不敢去触碰这样的一些红线。那可能这个就是政治正确的一个核心的意义，至少大家表面上都是正人君子，那你好歹你能够维持住这样的一种表面的和平，至于你背地里到底怎么想的，你私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就管不着了。你反正至少你不敢当着大众当着公众场合你去做一些出格的举动，看以前看起来非常正常的事情你到现在你也不敢做了。我觉得这个震慑力这个威慑力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正如芭比那个电影里边所说的，只是他们隐藏的更深了，是吧？而且芭比这个这个电影引发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影视行业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前段时间吧，有一个人在，这就是外国人啊，就是说芭比毁了电影，就是这种逻辑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就不要，我经常就是听过就算了。还有人说热辣滚烫毁了中国电影。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污名化的一种逻辑。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觉得看完开心一乐，还是觉得哎呀说的挺对。就是我有时候很难想象人的这种丰富的联想能力。当然我可能也有丰富联想能力，就是你很难，哎呀，很难批判。但我觉得现在是很难批判这种，就是你有时候你的无力感就是在于你没法跟人讲道理了。就是当有人说芭比毁了电影，你试图跟人讲道理并没有为什么的时候，你不如人家这一句话来的有力。这种感觉是就让你很无力。
有煽动性。 但我现在越我们聊了那么多电影，我会觉得越来越觉得说，就是它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只是一个乐子而已，就是你不要太过于把它的意义把它价值想夸张的太大。就是之前最近那个过年期间咪蒙做的那个短剧，什么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什么之类的，这个两个月破亿收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还在电台里面聊什么视之愈合的怪物，它存在哪些结构上的问题剧情上的问题，我觉得是觉得很荒诞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分裂，就是
那我们
对
那我们就是以这种分裂的社会圈层或者社会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录这期两个男性的对女性主义的一些小小的看法吧，或者小小的表达，也希望
能
够
很多人听来就是两个老男人的牢骚。
对对对，就是想我觉得还是试图用一种我们相对真诚的态度吧，或者相对真诚的这种表达，能够试图去缓解一下当下那么极端的、那么对立的、那么有时候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这种冲突。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
行吧，那我们今天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有兴趣加群的可以朋友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 CFYTBK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聊。那很久没跟大家聊做节目了，我们以后还是尽量保持更新频率吧。那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
拜拜
拜拜。